歌来赞美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第一首要唱的诗歌是《靠着耶稣得胜》，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需要得胜，得胜，而且要得胜有余。那得胜有余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要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靠着耶稣得胜》。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主你带领着我的生。再从头来，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感受，这是一种宣告，一种得胜的宣告。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要宣告，在哪里宣告？在主的爱里面来宣告，我们不再最终打转，是主带领我们得胜。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的时候，我们来宣告。所以我们用宣告的声音，用宣告的灵来唱这首诗歌，说宣告耶稣得胜，因为耶稣得胜，我也必得胜，好不好？我们再次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 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大声宣告，靠着耶稣的神，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再来宣告，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宣告主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最后一次我们把手举起来，来宣告，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才有得胜的盼望，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才能从软弱当中变为刚强，因为你是那一位是我们刚强是我们得胜的主，所以我们依靠你，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病痛的来袭，或者生活上的一些挫折困难挑战，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就能得胜，我们要宣告你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神家当中掌权作王，我们要宣告你是那位救赎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诗人座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同唱歌的时候，在爱里我们要宣告耶稣得胜了，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也在你里面，在你带领当中，我们必然能得胜，感谢主，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诗歌，赞美敬拜你。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来。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再来，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 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好，从起这边来唱来。每当我来安慰我，就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顶你到彼岸。一起来，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好，请这边电视边来。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一起来，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最后再一起来，从头来。每当我在痛苦伤心绝望的时候，主的话语来安慰我，主说我的恩典能使你经过风浪，我的双手能领你到彼岸。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主，我全然相信。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你。这一次，主，我全然相信。主，我全然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在患难中，在绝望中，你伸手扶持我。耶稣，我赞美敬拜，耶稣，我赞美敬拜你。耶稣，我赞美敬拜你。是的，主耶稣们，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敬拜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你是那一位配得称颂赞美的主，所以我们就用祷告的心，用敬拜的心，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你俯伏敬拜。愿你自己在我们的会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 愿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同感一灵，在这个地方恭恭敬敬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每个人的心间。叫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就满得圣灵的同在跟安慰。愿你自己带领以下的敬拜，将敬拜赞美团将诗会将诗情诗班每位弟兄姐妹都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祝福带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我们的敬拜。诗篇95篇1-3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们先请中文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敬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唱《耶和华的心》。
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
忧伤
上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
心
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耶和华的心
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
是赐福的意念，
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
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
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
是慈爱的意念，
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
试探中他要更新你一次，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是的，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来，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是的，使列国都归向你，因为他是得胜的主。如果你体力可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因他活着》。
神子耶稣降生到世界，医治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注定是十字架，空地坟墓却证明救主人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我命间，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心声银行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你欣喜，但你却信，
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你的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阿们。
是的，主耶稣，因为你活着，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地上，因为你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着主耶稣活着，我们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我们感谢主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以祷告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主祷告，因为每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就能摇动你的手。主啊，求你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来向主祷告，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向那位大能的救主来祷告，你是垂听祷告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的时候，愿我们祷告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悦纳。主啊，知道你是你耶和华的心是一颗慈爱的心，我们谢谢你，你不向我们发怒，你不看我们的罪恶，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特别为几件事情来祷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 Grace 坐在施情的座上的时候，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又兴起一位施情的姐妹，在你事工上有份，我们特别将 Grace 毛交到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恩典，求你的带领在她的生命当中，求你祝福她。我们特别为今天下午1:30我们教会要召开的预算的说明会来祷告， 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祷告会，在我们说明会当中掌权，为着2017年的到来，为了神家事工的需要，我们同时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明的时候，求神你自己掌权来带领这样的一个聚会。主，我们特别为2017年的拆船的信心的认证来祷告。主，我们看到我们周报啊所登出来到现在为止啊2万多块啊，距离我们所要的9万块的啊一个目标，还有尚有一段很大很大的距离。主啊，求你继续开恩，求你自己施恩怜悯，帮我们啊在这个施工上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这件事情恭恭敬敬拥在你面前。我们特别为11月、12月份即将来临，特别是为圣诞的诗歌的准备来祷告。愿主你自己带领，愿主你自己成全，让我们所准备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跟诗歌。愿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这样的练唱的过程。也特别为11月3号我们晨曦会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祷告。愿主你真的保守他们的一心，有气包围来到我们当中的侍奉祷告，更求主你激励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在礼拜三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7点半的时候，能聚集在你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主你。主你自己掌权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们特别为11月13号我们的会员大会来祷告，为着2017年来到所有的预算、所有的执事的选举、所有的事工的安排。主啊，就求你自己来成全2017年的事工，在11月13号的会员大会。一方面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立足现在，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愿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牧者来带领我们。我们继续为电流跟妹在外地啊做培训的工作祷告，愿主你保守他们啊，在这个礼拜当中，他们要回到我们当中。愿主你自己带领他们一路平安，在你的带领里面，求主祝福他们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继续在为那些在外地有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出入求主得主的带领，得平安。求主你特别，我们特别为莉莉姐妹来祷告啊，她昨天头疼啊，我们求主你医治她，好，你的医治是完全的。啊、她也在星期一要回台湾，一路求主的带领，保守她一路平安。我们见到我们的姐妹伊娃，她眼睛的开刀，我们恳求主你医治的大能在她的身上，让她的眼睛越看越明。主啊，求你啊保守她的眼睛的复原的过程，相信主你为她预备是最好的。我们把我们今天啊所有的一切的事工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愿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不管是以前在这边，或是我们的会员，或者第一次刚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求主你祝福他们。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新来欢迎你们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没有。我们请起立，我们互相的问候一下啊，特别是你从来比较少问候的，好不好？新朋友。高兴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后，我们一起来互相问候，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会后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与弟兄姐妹交谊。感谢大家的支持及参与爱心传礼盒。昨天礼拜五的晚上，若弟兄姐妹你们还有自备的礼盒，请在11月9号之前，连同7块钱的运费，支票抬头请写 Samaritan Purse， 交往教会办公室。第三点，今天下午1:30于教会310室将召开。对明年教会预算的说明会，由林友为弟兄来回答有关2017年教会预算的问题，欢迎会员来参加。第四点，10月份为敬牧月，请弟兄姐妹向教会教牧同工致谢，并常为他们及家人来祷告。第五点，大家注意，刚才牧师在我们的祷告中已经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教会我们的教会宣教事工在10月份的为明年的拆船信心任线，到上个主日为止，我们收到对2017年拆船信心任线卡数额总共只有28,320元，请弟兄姐妹填写，就像你现在这个白色的单子，一面是我们2017年要现在支持的2017年支持的拆船事工有总共17项，那另外一面就是为明年2017年我们的信心任线，请弟兄姐妹务必填写，求神来感动我们，在这时刻在特别为在外面为他神的工作继续在侍奉的这些弟兄这些宣教士们。第六点，教会在明天10月31号周一晚上6:30到8:30举办家庭游戏之夜，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朋友同事邻居孩子们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捐献簇新的糖果文具礼物，教会办公室外有收集盒，教会今天下午1:30开始会布置场地，欢迎弟兄姐妹留下来帮忙，详情请与田世娟姐妹联络。另外一点，第七点，大家注意了哈，11月2日周三晚上中英联合祈祷会会暂停一次，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支持，我们会来参与11月3号晚上的美国晨曦会的见证分享。也就第八点，这边特别是带动弟兄姐妹在祷告来纪念，就是刘明和牧师所带领的团队在礼拜四晚上7:30，也欢迎你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第九点，下令节约时间，已经在会在下礼拜来结束，所以下个礼拜六晚上在睡前 要弟兄姐妹要能够播慢一个小时，播慢一个小时。10、11点，弟兄姐妹就继续来自己观看，自己来查阅，也在祷告来纪念。特别是第10点，务必弟兄姐妹能够在11月13号参与会员大会。好，我就继续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我们要按个人从你自己的得来的力量，照耶和华神所赐的福分来奉献。主啊，我们就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来使用这些金钱在你的国度上面，无论是近无论是远。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也求你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来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阿们。请马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上礼拜在台湾在一个教会，是彰化对彰化地区最大的教会讲道，那个教会人数很多，并不是人数很多，我站在讲台上不适应，也就不是很自然，不是很习惯，因为这个讲台站得比较习惯一点，看的面孔比较熟悉一点，比较安全感。我并不是一位怕生的人，但是总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适应的过程。那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2个礼拜，当我跟师母在外旅游的时候，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很顺利的在台湾10几天的时间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刚好热浪来袭，他们都怪我说我把加州阳光带回去了，真的是非常的热。但是因为这么热，所以我回到美国之后，我才发现，我才更珍惜我们这边的天气，真是太好了，而且不会湿湿黏黏，而且很凉爽。那感谢主。在上上礼拜，我们分享基督徒生命需要竭力追求的几件事情。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三件事情，那这三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件事，我们当竭力在上帝面前来得蒙他的喜悦，在得蒙主的喜悦。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再一同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边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是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要他在他的传讲当中，他要在上帝面前要想办法，要尽最大的力量来得到上帝的喜悦。那就是不单单是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劝勉。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的时候，我们才在他面前才有他的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他这边告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边上礼拜分享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分享是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建立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成长，我们的生命不断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做一个成长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那个开端。离开那个开端不是抛弃那个原来的，而那是一个你的 foundation， 你的地步，你要离开那个地步继续往前走。你如果要爬十层阶梯，你不能爬到第一层阶梯，你就停在那个地方。这是保罗，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三点，我们上上礼拜我们所分享的第三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他。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来敬拜他。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这是礼拜天，因为这是主日，因为这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乃是我们认识他，他是一位大能全能的主，他是配得赞美配得敬拜的神。所以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越知道怎么去敬拜他。我们在他面前就轻慢不得，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用恭敬的心，用谦卑的心来侍奉他。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经：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这是先知何西阿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务要，就是必须的，一定要认识耶和华。我们上礼拜讲过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是的，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在哪里？永生在你认识耶和华独一真神，永生在你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你永生就开始起航了，这是永生。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另外三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稍微提了一下，这第四点是我们当常常竭力要多做主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本使徒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教会，很多的属灵的恩赐。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到十四章讲到非常多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仍然有一些问题存在，因为他们要竭力追求到完美的过程，所以他们当中存在的人所常有的问题。所以这边保罗他特别提醒他们要常常要竭力要多做主的工。为什么？因为在这边多做主工的时候，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常常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侍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教会服侍神的时候，也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中文在讲说礼拜，礼拜，我们在做礼拜。在英文圣经在讲礼拜的时候，不单单是礼拜。英文圣经说什么？说 worship service， 有一个 worship 就加上一个什么 service。如果我们的 worship 没有 service 的时候，这个 worship 就不完全。所以在英文在讲礼拜的时候，它是包括 worship service。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有一个 service， 我们有一个 serve， 神要我们去服侍人，神要我们去服侍他，借着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神，这是教会生活当中一个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他就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常常的竭力要多做主的工。多做主的工就是 serve， 就是 service。 那这是我们常常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第四件事情。特别从创世以来，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做工的主。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位做工的主。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见圣父是做工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练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是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也就是神在创造一座天地当中，从第一天的 光体以后一直照下来，从植物到人到动物到人的过程当中，特别创造到人的时候，圣经突然出现这句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造人的时候经过什么？经过会议的，经过开会的。他们虽然三位一体是合一合唯一的神，但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还有达成一个很大的共识，我们是个复数的，圣父、圣子、圣灵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所以当神开始造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复数的，是他们，不是造单一的一个人，是使他们管理什么？空中海的鱼、空中的鸟。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 被造了，不是我们现在被造。我今年60岁，就是说我在60年前，我从我妈妈的肚子生出来以后，但我什么时候被造的？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我已经被造了，我已经被造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利米在他母亲的怀中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他了。还没有生出来的孩子，神已经认识他。为什么？他早已经被造好了，就等到他从母亲的 怀里生出来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来临到这个世界。但神所要的生命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神要的生命是什么？是属灵的生命。这是神他的计划里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神在工作。神在哪边看见他在工作？他什么？他说什么？要按着自己的形象什么？要造人，样式造人，造是个工作的事情。后来他又说什么？要造男造女。这个造男造女是什么？是个工作，是个工作。你如果念到更多前书10章3节，你会说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神在工作，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生命当中继续在工作，这个工作没有停止过，神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创世纪2章1节，我们还是一起大家一起念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边告诉我们，有工作有安息。如果工作没有安息的时候，我们工作会怎么样？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受不了。我们说一个礼拜7天，我们通常工作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休息了。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5天里面，我们劳碌得来工作，得我们为了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来工作。但第7天的到第六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休息了。那是从旧的看法是，到第6天就是神，就是什么？那一天是安息日。但是在我们基督教来看的时候，我们是从今天。是一个第一个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开始，我们是新造，在我们是新造的，是从第8天开始，旧造是从第6天，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第6天神到了第7天，他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就在第7日他歇了他一切的工，而第7日就是我们说的礼拜六星期六安息了，所以上帝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所以从这边看见什么？上帝是工作的神。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当中，我们看了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我们来看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里面， 我们看见父神仍然借着圣子在工作。在启示录22:10，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上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弟兄姐妹，启示录第22是圣经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在过下去就没有了。可是他们在这边读到第10节、11节，读到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到这边一切的恩典的门都已经开启了，一切的机会都给你们了，都给出去了。如果不再回转，不再悔改，如果能就在不义当中的时候，他只能在不义当中受到不义的惩罚的刑罚的审判。污秽的如果不回转过来，还是在污秽当中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是非常可悲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机会过去不再来的，但是那些唯义的要仍旧要唯义，那些圣洁的仍旧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时间不多了，没有启示录23，神恩典的门要关了，所以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什么？日期近了，日期近了。这些话主再次的再三的警告我们，必须及早来预备自己，等候他的再来。但主并不勉强任何人，一切都在于人们对于主的话做怎么样的反应。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到这个地方恩典的门就准备要关的时候，神再一次把这个告诉我们，再告诉我们。我们再看最后，我们再看这个22:12，我们一起来念22:12-14，请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这是更后面的22:12-14，看啊，我必快来。耶稣说我必快来，也许在我们的眼光当中好像现在是2016年，明年就很快就2017年，好像神已经2000多年还没来。是不是神单眼了？是不是神忘记来了？不是，神不是单眼，神乃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当福音传遍的时候，神就必来临。因为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但我们在讲到起跟始跟终，终末，首先跟末后，初跟终，或是阿拉法俄梅加开始结束的时候，我们想到那好像是从这边开始这边结束，不是这样子。那是个圆圈，那是个圆圈。阿拉法俄梅加在一起，在这个圆圈当中的任何一点都是阿拉法俄梅加。在这圆圈当中任何一点你摆在这边的时候，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在这边。当你放在下边圆圈的下边，我是初，我是终，都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整个圆圈里面，整个时间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神在掌权，神他在宇宙当中，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在掌权。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不管在生命的哪一点，你都可能怎么样碰到他，遇见他的恩典，遇见他的救恩。所以特别14节强调说什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怎么样？有福的。我们不是我们把衣服洗干净，这个衣服被洗干净是用什么洗的？用什么洗的？羔羊的血，对不对？我们说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只有两种人穿的衣服，他们是得救的。一个是身上披着羔羊的血的雪白的衣服，那是羔羊的血洗净的，我们得胜了。一个是手中拿了什么棕树枝的。你念到启示录第12章，你就读到这件事情。 就手上拿着棕树枝，表示他是胜利的；还有穿白衣的，就是被洗净的这些人，他是得胜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因为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的耶路撒冷当中有生命树，按每个月都结果子，它两旁 有水，不管是果子是叶子都能怎么样，都能医治。我们感谢神，他不断在工作。我们的主是一位工作的主，不单单神在工作，我们的主在工作，我们的主他到手到之处，他都在工，都是他工作的场所。他出生在我们看在伯利恒，然后他的工作不单单在加利利，也在南犹大，整个地方他都在工作。他的工作也在撒玛利亚，也在撒玛利亚。我们的主是一位工作的主，他曾经在安息日医治许许多多的病人，特别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在第五章他告诉我们，他医治一位三十八年的什么？三十八年的，那个是十二年的。一个三十八年是什么？瘸腿，对不对？他躺在那个褥子上面已经三十八年了。他在毕士大的池边等候，那个池子的水被天使一动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水池怎么样？就得医治。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一个瘸腿的整个身体瘫痪的人，他只能怎么样？眼睁睁的看着水洞，这三十八年来他不晓得多少次看见水洞，想下去有没有这个力量？没有。想下去的时候别人怎么样？比他先下去的。也就是说，他的生命，他的希望，有希望，可是没有盼望。有希望在那个地方看在眼前，可是怎么样？进不去。经过三十八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所罗门的廊下遇见他的时候，特别去到他面前，来问他一句话：你要得痊愈吗？你要被医治吗？弟兄姐妹，一个三十八年在的摊子，你的瘸腿的人的摊子，他要不要得医治？他当然要得医治。他有点埋怨说：当我看到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当我要下去那一刻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他总是在希望跟失望当中，他是活在希望又活在失望当中的人。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像这个样子，感觉上我们活在希望里面，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活在哪里？活在失望当中。耶稣来到他面前，叫他站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自己起来了，就拿着他的褥子起来，他进到圣殿里面去。好，这是耶稣做事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八啊，这是描述他的一段的过程。我们前面就在圣经来，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权力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那不但犯了安息日，称上帝为他的父，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当他权力之后，犹太人去告诉犹太人，使他权力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开始怎么样？要逼迫耶稣。他为什么要逼迫耶稣？犹太人为什么要逼迫耶稣？耶稣做什么事情他们不喜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对不对？做了这事情，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惹了他们不高兴。因为宗教徒就是他们在守这个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他们觉得不能做什么，不能走多少多远的路，不能吃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不能救人。但是耶稣来，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来释放这个人的时候，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情。”那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我父”，而且耶稣还称神为他的父啊，这更惹怒了那些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怎么样？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 他们就更生气了。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你念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他说什么？第六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因为他本有神的什么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对不对？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对不对？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是的，他是跟神同等，但是不以跟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怎么样？他虚己，而且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怎么样？卑微，存心顺服，而且顺服到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最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认识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什么？永生。他们不认识他，好可惜。再我们看一下耶稣他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哦，不动。哦，懂了。好，我们看一下耶稣他做事的原则，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也就是说，什么？耶稣基督从来不是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的做跟不做是起的那个起点在哪里？在父神。所以父不做，子不做；父做，子才做。这是耶稣做事的原则。也许我们没有但忘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当耶稣的学生去买东西回来要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有吃的东西了。”那他的学生以为是别人拿东西给他吃，耶稣说什么？我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乃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什么？做成他的功。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乃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这是耶稣的食物。好，我们这边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也在那一段里面。哦，太多了。OK，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我们一起来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来，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这里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们，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是耶稣做事的原则。竭力多做主工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人想为主做工，不一定有机会，因为他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时间，或因为他没有这个重恩赐。所以我们今天能为主多做主工，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彼得为主多做主工的时候，他受到极大的迫害。当彼得为主做工的时候， 他受到极大的恐吓打击，但他没有因此退缩。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0节41节42节，我们再来念你这段圣经情。公会的人听见了他，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彼得他被公会带去了，而且啊，公会的人啊听了他以后，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啊被公会知道了，所以把他们打了。那打了以后，不晓得关几天，打完了以后，然后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再讲道了， 所以就把他们释放了。那释放以后，他们离开工会了。如果 你的心里想说，我为了传福音，我为了主做事情，反而被那个警察局抓去了，或被特务抓去了，被打一顿要放出来了，还被恐吓了，要你又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你会不会？你那时候你会不心中会不会害怕？我们会害怕，我们会紧张。但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当他们离开工会的时候，彼得跟他的朋友离开工会，他们心里怎么样？心里是欢喜的。为什么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笔收入。啊，他们觉得说能为主啊受到一点侮辱是不算什么的，是当欢喜的，表示他们还有这个分量，能引起注意，能为主付上一点代价，能为主啊被打，他们觉得是欢喜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他们有没有照公会叫他们禁止他们不要再讲道？有没有？没有。四十二节说什么？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讲道，不住的教训人，而且在传什么？传耶稣基督。他们当时传了耶稣基督是传一件事情而已，传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从死当中复活了，而是他们听不下去的事情。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心态，无论多忙也能拨出时间来奉献给神。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一样，一天有24小时，所以会运用时间的人就是时间的主人，相反的就是时间的奴隶仆人。所以我们应当懂得怎样全力竭力多做主工，而且我们相信神所看的不是我们做多少，神所要看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再看一下，在提摩林格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来：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若有什么愿做的心，愿做的心，一种愿意做的心，就必蒙悦纳。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事情是大是小。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的时候，就神就悦纳了。我们看见一个例子是什么？那个大卫王，他要为神有一个心愿，为主什么？为神造一个圣殿。但是因为他流太多人的血了，所以上帝不要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存了一个心愿，来为主造一个圣殿。为什么要为神造圣殿？因为大卫他在逃亡过程当中，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家的困难，那种到处不能安睡的一个地方，他要躲避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无处为家那种辛苦，所以他有一个感动，哎呀，神也要一个家给神，所以他有个心愿，要为主盖个殿。但是为了神盖圣殿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什么？赐给他一个王位，赐给他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宫殿。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有意思的，那个圣殿跟王宫是同一个字。圣殿为神盖圣殿，那个殿跟王宫是同一个字。他有心为主盖圣殿，神给他什么？一个王位，一个王宫，所以他所得到是更多。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必蒙悦纳。我们感谢主这样爱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观念，圣工可能是人人都抢着做，不是推来推去。我们的信仰不能向主请假，当然做工也不可请假。我们继续看第五点。我们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为主被囚来劝你们。那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为什么？为什么要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那么重要？第四章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息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样。所以一主一信一息一上帝，他是众人的父。那这个父在哪里？他是超乎众人之上，而且他贯穿在所有人当中，而且在哪里？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神是经常跟我们同在的神，他远超过众人，可他又贯穿在众人当中，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然后呢，他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让我们有能够怎么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合一合而为心，不是我要合你，或你要合我，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圣父在众人之上，他也贯穿在所有的人的里面，不单单这样子贯穿，而且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来行使那个合一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所以当耶稣他在为学生祷告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圣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节说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我们已经没有分别了，我们都披戴耶稣基督，成为一体的，引领一位圣灵的。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当我们竭力进入神所赐的安息。我们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要进入一个安息里边，而这个安息在哪里？进入那个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变化，很大的变动，但是我们要务必必须要竭力要进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在他在那个安息里面，在耶稣基督所赐的安息里面，我们要进到那个里面去。那这个中文念起来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念英文的话，他就更清楚了。他说让我们因此要尽我们最大的 make every effort。 那 make every effort 做什么？ try as hard as we can。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一个 effort， 那个不管多大的力量，我们要用尽一切的力量 to enter， 要进入 that rest。 rest 在哪里？ rest of God， rest to know and experience it for our service。 我们要自己要进入那个安息里面，要在里面，因此没有人 能够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在，我们就不会有学那不信的人的样子。那个不信是什么样的不信？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解释是什么？ As those who died in the wilderness， 像那些在旷野当中印着心印着景象不信的人一样，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个不信从的样子使他们怎么样？不能得安息，不能得安息，所以他们跌倒了，像那些在旷野那些印着景象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啊，作者告诉我们要接着进入那个安息。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两种安息，第一是什么？生命成熟的安息。当我们生命够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处事，我们在心理上的安息。因为主明明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安息是心理上的安息，是生命 成熟的安息，得依靠的安息。 有人虽然已经信了主，但他还是担着世上的担子，很多很多很多的担子，所以他想安息，安息不下来。不是我们不能安息，而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背负的，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一个心灵真正得到安息的人，他能以平常心去面对任何挑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说一主一信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怎么样？超乎众人之上，然后冠乎什么？众人之中，也住在什么？众人之内。是那一位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神，让我们得着安息，而不是我这个人想尽办法要得安息，那是得不来的。你的安息是那一位以上帝，他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他冠乎在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一位神让我们得安息。所以如果神在你里面，你能不能得安息？你能得安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安息？我们还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服，不能顺服神的带领，以致我们得不到安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种安息是什么安息？神国的安息。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然后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虽然在很多告别礼拜当中，我们很喜欢用这段圣经，但这段圣经不是特别是为了告别礼拜而有的，而是为了我们来活着的人。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他要使约翰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你有没有想过死是一种福气？我们想说死就是一了百了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但这边告诉我们，在哪里死的人有福？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圣灵说什么？是的，他们吸了他们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神纪念他们，神给他们神国里面的安息。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气，因为结束肉体的生命，吸了自己的劳苦，这是一种恩典，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也是一种审判。做工多少就得多少的奖赏，不做工就得不着奖赏，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他把这样的信息啊传递给我们。那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真的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我在想，摩西他最知道这种心情。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他最知道这种心情，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好吧，我们再念一下，一起来念一下《出埃及记》33:13-16，请。我今天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这地上万民有分别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摩西他所知道的。没有神的同在，不管在多么富裕的地方，不管在到达某一个目的地，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摩西他不愿意自己单单的领的百姓进了流奶与蜜之地，他向神求他同去。那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知道，如果耶和华没有亲自和他同去，他有没有办法得安息？没有。他知道耶和华跟他同去，他有得安息的力量。所以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了，我也不要去了，我就停在旷野就好了，去那边做什么？因为你不在那里，因为没有你的同在的地方，我没有平安；没有你同在的地方，我没有安息；没有你同在的地方，我生活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讲了一句话来激动神。十六节说什么？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他更顾念的是神自己的荣耀。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真的蒙你的恩典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当摩西存了这种心的时候，神怎么样？神没有办法不跟他们同去，也是因着神跟他们同去，所以他们 有安息。以赛亚书也讲到这件事情，六十三章十四节跟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你们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圣经只是我们得安息之路，可是如果我们不行在其间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在得劳苦担重担，我们是在担，可是我们没来到神面前，但耶稣邀请我们，这样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说什么？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与你们同得安息。这是保罗他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没有安息，得不到安息。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圣经，希伯来书六章四节，一起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接下来，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人的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这段经文是相当难解的一段经文，但很多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神学家、不同人、不同的讨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说，我们的救恩可能失落掉，就是失去奖赏论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特别就讲到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况是什么？他说，蒙了光照，而且也尝过什么天恩的滋味。也尝过天恩的滋味，退后不了。OK， 也尝过天恩的滋味，而且有又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而这样的人如果离弃真道，就表示这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已经认识主的人。如果他都见到做得这么清楚了，他离开了、离弃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懊悔没有用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我们得了这样的恩典之后，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得着。最后我们看到如何得体验那个安息，就是拥有内心的宁静是一件多么美的经验。圣经说，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主是那位使我们的内心在多变的世界、多变的人生中可以享安息的主。主也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不单单他是安息日的主，更是什么？天天的主，每一天都属于他，每一天都为他设的。所以耶利米在哀歌在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如果每一天都渴望享受主的安息，我们必须与他连结。所以路加第六章第六节说什么？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最后来看，我们在这一两次讲到当中，我们所分享的，要进入那安息，我们务必追求六件事情。我们一起把这个六件事情：当建立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当竭力追求认识神，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当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如此信仰才会有根有基，将来才有美好的赏赐。我们同心来祷告。恩主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你鼓励我们，你激励我们，要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要离开基督道的开端，要尽全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你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你，要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并且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并且要竭力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都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在一主一心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那一位父神，他的帮助，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做到这六点。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请我们站起来唱上帝颂。
赞美真神远父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民同赞主恩，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